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4月26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在上周的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有讲到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donut joke 嘛，就是一个甜甜圈的笑话。那这个笑话呢，来自于某一次的长途巴士之旅啊，然后呢大家就很无聊。那我讲过说美国人那一车齁，要么就是在大声聊天，要么就是在大声打桌游。所以呢我就有一次呢就参与了他们那个大声聊天的过程。那我去年有一个队友齁，叫做 Sanielson， 一个左头啦，他现在还在 High A。 然后呢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哈根，我跟你讲一个 donut joke， 然后他把大家全部都叫过来，很多人都过来听，而且他脸上要散发那种迷之自信，感觉就是很会讲笑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说，好，今天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渔夫呢，他要去海边海钓钓鱼，然后他顺便带了一盒 donuts， 就是带了一盒甜甜圈，然后去当他的早餐。就当他在钓鱼的时候呢，其中一个 donut 就从盒子里面站出来说，我是 donut， 我是 donut， 这样子。想当然而呢，渔夫就非常的讶异，所以渔夫就说，对，你是 donut， 所以你就不应该讲话，你给我滚回盒子里面去，如果再发生一次，我就把你丢进海里。所以呢 ,donut 就乖乖的回到他的盒子里面去。接着呢，渔夫又钓鱼钓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结果 donut 呢又从他的盒子里面跑出来说，我是 donut， 我是 donut。哦，渔夫就非常生气哦。他说， What the hell, donut? 我知道你是 donut， 但是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哦。如果你再讲话的话，我就把你丢到海里面去。然后呢 ,donut 就乖乖的只能回到他的盒子里。接着呢又差不多再过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呢 ,donut 又从他的盒子里面，想当然了，他又跑出来了。他又说，我是 donut， 我是 donut。然后呢渔夫就说，That's it， 说完之后呢就直接把那个 donut 丢到海里面去了。这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那时候呢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的讶异，我就说，啊，就这样吗？笑点在哪里？然后重点是那个 Sanielson 呢，他就跟我讲说，你听不懂吗？你没有 get 到吗？他被丢到海里面去了。然后我就说，对啊，他被丢到海里面去啦。然后呢，然后我应该要笑吗？我应该要笑，我不知道笑点在哪里啊。然后结果呢，最尴尬的情况是因为所有旁边的人，每一个美国人都在笑，而且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所以我想说，啊，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get 不到笑点？还是说，因为英文的关系，所以我 miss 掉一些讯息吗？我不晓得。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算了，那我就陪笑一下，哈哈哈哈，这样子。哦，后来你就发现，这个陪笑呢，很有可能是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之一哦。OK， 好，那接着呢，就大家又在轮流讲了几个笑话嘛。有些人其他也分享一些其他人的笑话。那我基本上也都是在听啊，因为可能用英文讲笑话，我还是没有那么在行。哦，这个时候哈，赛呢就会跳出来。好，刚刚那个赛 Nelson 他要跳出来说，我还有一个笑话，我还有一个笑话。这时候我已经对他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第一个笑话实在是太不好笑了。但是他就说，真的的，你相信我，我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好，第二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从前从前啊，有一个男人，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求婚，钻戒也都买好了，所以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码头，然后准备要去求婚。然后那个时候呢，落日余晖哦，金色的阳光洒在平静的海面上哦，这是一个非常唯美的画面，希望给他女朋友留下一个就是印象深刻的一天。 OK， 好，然后呢他就单膝下跪，然后问了女生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就女生说 Yes I do， 很好，美好的结局。但就正当他想要把戒指戴进去女生的手指的时候呢，戒指不小心一滑，滚到了码头底下，然后掉进了海里。然后掉进海里之后呢，男生就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就潜水下去找了好几个小时，下去又上来，下去又上来，但是呢总是找不到那个戒指在哪里。最后呢他的未婚妻就跟他讲说，我不在乎那个戒指啦，我只在乎要跟你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一天，我们应该要去庆祝才对。然后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去找一间贵一点的海鲜餐厅，然后好好享受今天的晚餐。到了海鲜餐厅之后呢，女生就点了一只龙虾，这只龙虾非常的新鲜，是今天才刚捞上来的。但是呢当服务生把这个龙虾端上桌子的时候呢，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大家发现在龙虾的钳子上面挂着一个东西。然后这时候呢他就转过来看着我，那个塞牛神就转过来看着我，然后看着我，我想说，啊，又是一个这么不好笑的笑话吗？干，太好猜了吧，就是戒指啊。我说 The Ring 对不对？然后赛就说 No， 是 Donut。 OK， 这就是整个甜甜圈的笑话的由来，就是反正它是一个连环的 combo 啦，就是你听完第一个笑话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好笑，但其实他是在铺第二个笑话的梗。然后当时旁边所有的队友都是灵眼，他们就是为了塞这个圈套让我跳进去，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觉得第一个笑话超好笑的啊，你怎么 get 不到啊，这样子。然后当第二个笑话出来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啊，你那么烂，我早就猜到了，一定是那个戒指，结果没想到掉在 lobster 钳子上面的那个东西是第一集被渔夫丢到海里面的 donut。 OK， 好，这个笑话呢推荐大家，这个场合有一些场合限制啊，就是你可能要在一个蛮多人在分享笑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加入，然后跟他讲说，我有一个笑话，然后先讲完之后呢，第一轮大家就会觉得你很烂， 很烂之后没关系，你让那个笑话再轮一下，好，其他人可以多讲几个之后，你再回来说，哎，我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好呢，这时候呢，再讲你的第二个笑话，让大家对你的那个期望值降低之后呢，这个笑话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OK， 推荐给大家。好，那今天的棒球话题呢，好像也不能说是棒球话题，但是应该算是跟就是在职棒工作这个工作场域有点相关的话题。因为我前几天呢，在 D 卡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哦 D 卡不是 D 人卡，是 D 卡哦，哦，然后这是我女朋友传给我的，她跟我讲说呢，就是有一个男生啊上去发文问大家，因为他的女朋友在公家机关上班。通常公家机关是不太会规定大家上班要穿怎么样的穿着，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服装规定。不过呢，他女朋友就是有点特立独行，就直接穿小可爱去上班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跟他女友讲说，诶，你看其他女同事都是怎么穿衣服的，穿短裤短裙的女生已经很少了，大家都是长裙牛仔裤，就你最特立独行，直接穿小可爱来上班。但是呢，女友就一脸的不悦的回他说，穿什么衣服是我的自由吧。然后呢，这个男生也在下面就是补充有讲了一些东西，说当初会喜欢女友就是因为他觉得有时候这个女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不在乎别人眼光，固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点跟他有点像，所以就被吸引了。但是还是会希望他可以多在乎一点男生的想法，然后再问大家说要怎么样说服女友可以让他穿多一点去上班这样。好，我们先不论你对于这一则贴文的想法或是观点是什么，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要借由这篇文章切入，然后去讲我的观点是怎么样，然后给大家建议，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文章在网络上面大家可能也不一定会想要被大家所看见嘛，或是被大家拿出来讨论，所以我就讲我自己的案例就好了。这篇文章就当作是一个引子啦，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聊这个东西的引子这样。那对于上班穿着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是蛮有自己的看法的，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受到就是学长的影响。因为之前学长在卫权的时候是我的主管嘛，然后他其实是有规定，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是有一个固定的穿着，基本上就是防护员第一年都是直接穿那个米兹诺发的卡其裤。那卡其裤是下半身嘛，那上半身的话基本上你就是看你要穿 polo 衫或者是你要穿短袖或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呢上半身的衣服是要扎进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挫，没关系，但是重点是那就是一个就是专业度的展现啦。 OK， 好，所以学长他自己也是一样，他从台湾到美国数十年如一日哦，你每天看到他就是穿 polo 衫然后加黑长裤然后扎进去。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个人齁就是每天都这样子穿，你就会觉得说哦，他这样子要求你其实是合理的，他并不是说就是他自己做不到那还要求大家这样。那我们第一年是穿卡其裤嘛，第二年开始就换黑色，因为大联盟我们发现大联盟的防护员齁都是穿黑色，这样穿很帅。那皮带的部分呢，就是看好啦，就是看你是不是质感男孩嘛，如果你是质感男孩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比较有名牌或是贵一点的 Gucci 啊或是什么之类的皮带啊，随便你啊。然后像我自己的话就是选那种什么 net 啦， net 那种很便宜，一个100多块，诶，这样会不会很没有格调啊。好，当我没讲，当我没讲。我来美国之后呢就有买比较贵一点的皮带，但是好像没贵到哪里去。我买那个 Osent 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Osent 就是那种就是做皮革很厉害的牌子。啊，他们的代表产品应该是皮衣啦。所以皮带其实我只是就想说，诶，那如果他们做皮的蛮厉害的，那就买一下皮带好了，这样喔，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想法。那黑裤子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黑裤子如果你把衣服扎进去的话就没有那么突兀了。以前用卡其色扎裤子就是总有一种不知道就很朴素，然后对，就很像那种读书人的感觉，就是像建中生扎裤子这样子齁。啊，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我可以讲建中生，因为我自己是建中生齁，所以大家不要来赞齁，我是骂我自己，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偶尔也是会扎衣服，但是齁换成黑色之后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想扎衣服的话，其实也是有其他选项，即便不扎你也可以选就是像帽 T 啊或者是大学 T 这种就是卫权发的衣服，因为帽 T 或大学 T 那个扎进去不太好看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穿帽 T 或大学 T 这种就是冬天外面御寒的衣服啊，我们就不会有强制的规定说一定要扎进去。所以这种穿衣习惯齁从台湾我就开始被养成，然后到美国之后呢我也是就是继续的这样子做。不过我到美国之后就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翻译啊会穿短裤，或者是有些人会穿那种运动束口裤，即便是长裤他也是穿那种运动束口裤而不是那种工作裤。你有时候可能看到像是啊，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人啊，因为他比较有名嘛，就是水原一平，他也不是随时都是穿工作裤，他很多时候其实也是穿一些运动裤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怎么看就是觉得没有很专业这样子。所以我去露露买裤子的时候一定都是选择那种黑色的工作裤，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啦，就是那种上班会穿那种黑色工作裤。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专业的展现，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专业展现，因为你怎么呈现你自己的样子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嘛。你如果呈现出来就是哦，我就是像球员一样穿个就是短裤，然后每天在那边跑来跑去要帮忙接球或怎样，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OK， 那你就是这个球员的翻译而已。哦，你是这个球员的翻译这个定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就只是他一个人的。但是如果今天你穿的是那种就是黑色工作裤，然后呢很专业出来就让别人觉得说哦，你可能有在帮忙防护室的东西，然后你有在帮忙教练团的一些东西，然后看起来整个人是哦很得体的，那大家就认为说你是这个球队的 staff 啊。我认为啦，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因为齁之前其实就有一个教练跟我讲过这件事情，我印象一直很深刻。他跟我讲说你不是球员的 personal assistant 哦， 你要在意海盗内部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呢照顾球员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啊、OK 那我上班就是穿就是运动裤不是比较舒服吗，然后我自己就是开心就好。但是重点是如果我今天穿了运动裤像球员一样每天陪在他的旁边，那感觉就很像是你只是这个球员的助理而已，而不是这个球队的员工之一。但是如果你今天穿的像是他们的防护员，或者穿的像是他们的体能教练，那他们就比较有可能把你视为他们的一份子嘛。所以啊，如果你有进场看过球，你就会看过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穿过任何除了黑色工作裤以外的裤子。其他翻译怎么做其实我管不了，因为我知道很多翻译其实还是喜欢穿运动裤怎么样，我觉得也不错啊，就蛮舒服的。所以但我对于我自己的期望是，我希望我自己是像是球队里面的员工，所以我才会督促我自己这样穿。哦，我这边有一个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前几天呢，前几天比赛结束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就是想说哦，工作已经结束嘛，我就准备开始换衣服。然后因为我通常都是在里面套一件无袖的内衬，然后外面再穿一件帽 T。但是呢我已经把那个帽 T 脱掉了，然后我连裤子都脱掉了，跟上一集的标题一样，就是裤子都脱了。结果就有一个投手就跟我讲说，诶，你可以就是帮我就是治疗一下吗？我想说哈啊，都已经结束了还要治疗 OK 好啊，我也不好拒绝，所以我就赶快跑进防护室。但是我就先把我自己的长裤穿上了，然后衣服的部分我就是留着那个无袖的内衬。但我在做治疗的时候我就觉得越做越不自在，因为我心里面认为齁，穿着无袖的内衬去上班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事情。而且刚好还有一个队友走进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哇 Hagen you finally show off your gun。Show off your gum 这个东西，这个意思哦，就是说，就是在讲一个男生，如果他手臂是有点肌肉的，然后就是终于把你的手臂秀出来给大家看，他们就会讲用这个用法，这是一个我也不知道算什么，就是谚语吧之类的。那但是虽然他是在有点像称赞你说你是有肌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嘲讽意味在，所以我听起来没有很舒服。所以我伸展完之后呢，就赶快离开防护室，赶快离开那个让我觉得就是非常不自在的空间。所以你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算是非常在意啦，然后也就是很有要求的。那我昨天在跟我女朋友讲电话的时候，她说她以前其实有一个同事也会这样子，就是上班会穿夹脚拖，上班会穿夹脚拖，这个就有点更不专业咯。然后她就会去问那个男生说，诶、欸、啊你上班都穿夹脚拖这样可以吗？啊那个男生就说，啊我看大家不是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面穿拖鞋吗？不可以吗？这样。但是重点是她穿的是蓝白拖，而且她会穿的那个蓝白拖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走来走去，这个才是重点。哦，一般人好歹是穿个凉鞋，或者是像是我女朋友她就是选择那种勃肯拖啦。我觉得那个勃肯拖就是还蛮好看的，然后上班穿也蛮舒服。但是蓝白拖哦，我们两个就是我应该讲说我们两个自己个人认为就是有一点太超过了OK 好，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有个寓意的，他告诉大家说其实身边的人还是会在意你的穿着，而且你很有可能会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哦。所以尤其是工作时候的穿着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你开心就好，因为这个多少代表着你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样子，一定要审慎思考。提供一点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哦，如果你反对或是如果你不认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跟我说。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4月27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哦，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算是比较轻松有趣的话题。因为上周放假的时候哦，我就有跟中哲还有博宇聊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进到棒球圈啊，对于一般人来讲真的是非常困难。我觉得我这一路上啊，算是付出了蛮多努力才变成就是现在这个感觉很融入大家的样子，但他们其实很难理解，他们觉得说会吗？其实棒球圈不就是这样子啊，而且从小他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所以他们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东西。但是我自己个人啊，就是我的生长背景然后跟我的家庭，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就是读书人，就是一个塔贼郎啊。然后所以呢，对于这种进到棒球圈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我就举了一个台大的比喻给他们听，我说如果今天你们去念台大，然后呢你们在台大校园里面，就会有一种我刚进到棒球圈的那一种突兀感，大家也会觉得说你们是异类，然后非常的奇怪，就是跟大家都不一样。但他们就说，诶，不会啊，我觉得如果就是他们如果进到那个台大的话，他们应该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他们应该很少遇到这种阳光型，有没有？所以会很受女生欢迎这样子。我说应该是会，这点应该是会。但是考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是如果今天当隔壁的同学跟你借共笔的时候，你就想说靠，什么是共笔啊？或者是说齁，如果隔壁的人跟你借笔记来抄，或是问你说老师上一堂课教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直接回他说哈，我没有在上课啊对，所以这就是两个之间最大的差异嘛，两个环境之间最大的差异。因为从小我们就是读书长大的啊，打球对于你们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那个背景来做一个基本介绍好了，我真的是那种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读书人，书呆子。我到大学都还在戴黑框眼镜，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只有57公斤，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身高大概在1175左右，但是我只有57公斤。那中哲说如果齁有长这样子的防护员，就像瘦竹竿的防护员教他做运动的话，他应该会完全无法相信。我也完全认同他说的话，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现在身材其实是比较 OK 的。但是对于球员来讲齁，我认为就是这个外观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我永远记得齁，就是我进到职棒带的第一个复健选手还在台湾的时候，在卫权， 然后呢他就躺着，我就不要讲是谁了，我就不要讲是谁，然后他就躺着躺在治疗床上面，我站在他的脚的那一侧，然后他躺在治疗床上面，他就稍微把头抬起来，然后看我说，用那个鄙视的眼神看着我说，所以我要干嘛？所以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是有点吓到，我想说啊你要复健啊，你要干嘛，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两个后来很好，所以我认为认真跟专业是可以建立一个很长久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代表他认同你的专业，然后认同你是一个努力的人。不过呢，如果你要更快的跟球员打成一片，你要避免刚刚那种第一次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是很鄙视你，想说你是谁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懂他们在说什么，有什么流行用语，然后他们最近在红什么东西。好，这个之后我可以收集多一点之后，因为其实我现在叫我临时一时讲，我可能也讲不太出来，所以等我收集一下统整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聊一集球员所有的流行用语，我觉得这个应该蛮有趣的。所以呢，基本上你就要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最近有什么流行用语。那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咧，就一定要问，好，记得一定要问，不要破俗。什么叫破俗咧？破俗就是所谓的博士啊，就是你明明就不懂，但是你要装懂。好，不懂装懂，我们在里面就叫做这就是一个流行用语嘛，就是我们会说人家破俗。但是我觉得这不晓得是不是球界里面也有可能大家也有这种用法啊。如果今天那个就这种博士的程度比较低一点点，没有说就是到非常严重的话，好，我们就会称它为硕士，就是硕士啦，硕士啊，所以这个都是蛮贬义的用词这样子。所以破俗这件事情在棒球圈里面是我觉得大家非常忌讳，就是你不要不懂就装懂，你不懂的话就问，然后问的话一定会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或是教你说应该要怎么做。那聊到这个第一印象，刚刚这些行为举止的部分啊，第一印象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外观嘛。所以我进到职棒之后就开始留胡子，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突然到某一个年纪之后开始留胡子。其实我并不是因为觉得我到了某一个年纪才开始留，而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脸看起来不够老，那胡子呢就可以很有效的加分。因为在棒球圈这种学长学历制很重的环境啊，我认为你越老讲话就越有力，就是你看起来越老也可以啦，反正就是你如果今天你年纪越大，或者说你看起来就是已经很有经验的话，你讲话别人就比较容易信服。所以后来胡子就变成一种怎么讲安全感吗，就变成一种安全感。以前疫情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因为就是隔离嘛，然后我就想说尝试把它全部刮掉看看，超级奇怪，奇怪到我不敢照镜子你知道吗？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把我的就是胡子刮掉，我就是一定会留一撮有点像山羊胡，就是在下巴那边。然后因为我蛮久以前就开始做 YouTube 的嘛，所以如果有看过我影片的人啊，就知道我以前即便是要烫头发，我顶多就是烫卷，然后就是烫卷一般的那种，不管是韩式或是怎么样啊，以前还有烫那种什么周董卷，就是周思齐那种，但是呢现在就开始考虑一些其他选项，像是渣男烫、黑人烫、离子烫这种。因为这些啊都是球员当中就是非常流行的发型，或甚至是辫子头，就像吉利吉拉有没有，就是小猪他都会去回屏东那边去做他的那个辫子头。他其实也有邀约我说就是看我要不要一起去做，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是不太敢，然后我也还没有尝试过，但也许未来有机会吧。那在外观的部分呢，除了就是发型以外，我现在也差不多增重到75到78公斤左右，会有一点浮动啦。我身边的人啊，包含就是我女友，然后跟就是一些朋友，或是中泽还有博宇，他们其实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身材，但是我爸妈完全不能接受，就是他们觉得平头最好看，然后干干净净的，就是你不要去把那个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每次烫完头发我都一定会被念。然后他也觉得我现在的身材太壮了，就是做重量或是做重训这样子把它练得太壮了，肌肉很多，这样像大老粗。他们喜欢那种瘦瘦的然后白白净净的，这样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但我基本上都当耳边风就是我听一听，就是右耳进左耳就出了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健康最重要，而且其实我没有很能理解一个175公分的男生然后只有57公斤到底哪里长得好看，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见解啦，所以我完全不会去理会我爸妈的建议这样。那应该蛮多人会很好奇说我是怎么样从就是57公斤一路胖到就是现在算是75还是78左右。其实第一个阶段差不多是在大四实习的时候，那实习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压力大会吃比较多的类型，有些人是压力大吃不下嘛，然后我是压力大吃比较多，所以实习那一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便当，然后呢就每天可能吃两个便当午餐不是说午餐一个晚餐一个，是午餐吃两个便当，然后晚餐吃完之后呢可能有时候还会吃宵夜，所以那一年差不多就胖了10公斤。那最夸张的是就是我跑最后一站是跑小儿，因为我是念物理治疗的嘛，然后最后一站要跑小儿物理治疗，带小朋友做一些治疗的时候，我有一天把手抬起来就突然听到那个制服这样啪，我整个吓到你知道吗，我想说什么东西啊，我以为我骨头断掉了你知道吗，结果你发现是我就是我衬衫的那个腋下那边直接裂开了。爆裂真是爆裂，不夸张，直接破一个超级大洞。 我真的超傻眼，我完全不晓得一个人变胖是可以把真的可以把衣服撑破的，我从来没想过。那前面这一段齁是差不多五到六的这个过程，那六到七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有一阵子很喜欢喝酒，就跟 Adam 一样，就是很喜欢喝酒，我太喜欢喝酒了，所以就是很容易增胖。那喝酒这个东西呢，就是伤身啦，所以就是不建议大家尝试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我每次只要回到美国之后，因为美国这边就是没什么朋友嘛，所以也不太会有太多局，所以我就变得很少喝。那很少喝的时候，我体重就会掉。那体重掉了之后呢，我就是靠做重量，然后再把它增回来，所以就可以固定的维持在75到78这个区间。OK， 好，那我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就是我爸妈这种见解，对于身材或者是说外观这种见解认不认同，因为我不太确定这边的听众组成到底是怎么样，但我相信是比较偏读书派的，就是大家爸妈可能也是教育程度会比较高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蛮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我觉得啦，我认为如果你听到这边齁都还不觉得就是棒球圈跟读书人这一派齁两个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多大的距离的话， OK， 我再举两个例子给你听。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啊，齁那一年其实是在就是古堡那边任职，然后同时我也会去二重那边协助，就是二重国中。那我去二重的时候其实我都很认真，因为我就很把握就是教练给我的机会，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是跟他讲说，诶教练好，那我先进去看一下选手的状况怎么样哦。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就是很想要把事情做好嘛，所以我跟教练打个招呼，然后呢马上进去照顾选手。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防护员，那些防护员后来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们后来也先后进到就是乐天就担任防护员，他们进去之后没过多久我也进卫权，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后来都还是维持蛮好的关系。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是教我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每一次就是我急着进去治疗选手的时候，他们总是就是先买了几杯饮料或是几瓶那种，你不要说什么，不用说买到酒啦，你就是买一些饮料就好了，就是那种绿茶或者怎么样，宝特瓶也可以。然后就先去跟教练玩玩，然后跟他聊一下天，说，诶教练这礼拜大家状况怎么样啊？诶上一个比赛就是最后打得如何？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教练你有没有希望我特别去关注哪几个球员？你觉得他们最近有点异状的？好，然后聊完之后，可能花个十几二十分钟，也不是说浪费时间，就是很快的先了解一下状况，然后让教练心情也好，让他知道说，哦，你来这边是真的有在关注我们的。然后呢你再去做你的治疗，这样比你直接去那边然后埋头苦干都还来得有效。其实棒球圈齁，我说简单倒也蛮简单的，因为其实你跟球员齁你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你讲太多的道理或者讲太多的理论，你在课本上面或者是你在教科书上面学到的知识他们也听不懂，或者他们也其实也不想知道。你在那边跟他讲说啊，你这边痛是因为哪一条肌肉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作用之后呢就导致了怎样怎样怎样，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听你讲。但是如果你用漫画齁或是一些时事比喻哦，他们反而会很开心哦。像是我跟博玉的沟通有点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那个模式。像是我每次就跟他讲说，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嘛鬼灭之刃嘛，我就跟他讲说，诶你不是常常觉得自己就是先发那天都不够有霸气吗？但是我跟他讲说，没有一个就是强者是长得很可爱的。他即便平常长得很可爱，但是当他要放大招的时候肯定也是给你压起来，就是很凶很狂的那种。我就说就像我妻善意一样，每次他要放招的时候霹雳一闪，然后整个就变了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一些中二的比喻，你可能会觉得靠北为什么要讲那么中二的比喻，但是对他们来讲反而很有效哦。然后有时候我也会提醒他说，诶因为他是那个啦，我偷偷爆料一下，他是 Toys 的粉丝哦，他很喜欢 Toys， 所以每一次我们只要聊到说就是上场的心态怎么样去面对对方的打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上去的时候你就是要有一种我今天就是要追着你打往死里打，然后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那种心态哦，就像是超哥一样，好像超哥一样，打人是不对的，我知道你人很好，打人是不对的，但打他是对的。所以你要用这种比喻去让他知道说，就你在场上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一种很狠的心态，你绝对不可以手下留情，也不可以有任何一点慈悲心。啊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原来我们平常都在聊这些有的没的齁，很没有营养这样。但是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OK， 以上是第一个例子，就是我认为就是两个圈子到底差异有多大，然后我是怎么认知到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怎么应应。那第二个例子呢，其实和棒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第二个例子是我当兵的时候的体悟。就是因为我是当补充兵嘛，因为我扁平足齁，这个之后再来聊齁，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只当12天这样子齁，这个之后再说。但是我当兵的时候就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齁，有一天呢就是班长他就跟大家讲说， OK，等一下放大家出去呼吸投饮料扫息之后开始动作扫息，然后呢哦，全部就开始往外跑哦。我想说投个饮料而已啊，顶多排个队，大家在急什么这样子。因为我心里面认为就是这世界上哪有可能有这么多抽烟的人，大家应该都是要去喝饮料的。就我当我走出教室的那一刻，诶那个算教室吗？有点像是反正就那个空间啊，走出那个空间的那一刻我真的是大傻眼。因为呢你就看到一群人蹲坐在地上，然后呢第一个人先跟班长借了那个火之后呢，一个一个这样子点下去，然后点完一整圈，然后大家开始在那边呼吸，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太冲击我的三观了，我从来没有在人生中看过这么多抽烟的人。在我的成长环境里面， 我就是身边没有什么抽烟的人啊，大家都是很乖乖的读书，然后如果你身上有被发现有烟或什么之类，大家都还会说哦，你怎么抽烟这样子，哦，就是好像那是一件很不对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社会来讲，好像这是很稀松平常，然后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我必须说哦，那时候抽烟的人绝对比偷饮料的人还多，然后我去偷饮料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排队，所以我才会印象这么深刻，然后对那个每日 C 印象也蛮深刻的，因为能投的大概就是那几种，所以我就拿着一瓶可能柳橙 C 还是苹果 C 我忘记了，然后好乖乖的回去我自己的位置，然后喝饮料这样。你一定没办法想象齁，当时那个画面对于我来说有多么的震撼，所以我觉得进到棒球圈真的需要很多的努力跟改变啊。我也是一路上这样子经历之后呢，才会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和大家相处，但是我相信齁，各行各业其实应该都有他辛苦的地方，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坚持下去。其实我是蛮相信那个一万小时就是天才法则这件事情。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一万小时天才法则，就是说无论你是哪一个专业，成功的最大前提齁，都是要有一万个小时的不断练习，但是重量也要重质，这个是美国棒球非常要求的。所以呢，我们的练习绝对不会说练到大家就是累翻啊或者怎么样，每天都有特打特守，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做得好，像是中哲昨天打 K 级的时候，最后一颗数据就显示说那颗是一颗扎扎实实的全垒打，然后教练就说 That's it 就直接收掉了，不让他继续打了，因为呢你现在停留在一个好的感觉，你也已经练到你想要练的东西了，那再继续练更多的话也只是让你更疲劳而已，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及时的喊咖，停留在一个完美的结尾。我觉得以上讲到的这个就是一万小时天才法则啊，其实也是 Hito 大联盟做的最好的地方。前几天我才在跟中哲聊说，我觉得齁，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也不要讲做 Podcast， 就所有事情都是一样，你持续做一件事情做了很久之后，你就会变成专家。所以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做了 Podcast 做了那么久之后，持之以恒，努力不懈，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当然我不晓得所有的节目时长加起来有没有一万小时，但是如果加上他们准备的时间，然后加上他们收集资料的时间，肯定就一定会超过一万小时，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自己个人呢，我自己没有想成为 Podcast 的专家，所以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航海日志的最终季，且听且珍惜。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我自己没有什么保留，所以我什么都可以聊，这大概就是我自己最大的优势。我也非常清楚，像是今天这集的内容以往可能没有人聊过，因为大家不一定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未来我相信应该也没有人会想要聊这个东西，因为讲出来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呢我就是想讲。OK， 大家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4月28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呢我们有讲到那个家庭对于小孩的影响嘛，像是博昱从小就是生长在这种棒球家庭里面，所以他对于这个棒球圈的东西齁，即便他的个性啊非常不适合棒球圈，当然我不是说他不适合，他其实非常适合啦，但是如果他不适合的话，我说即便他不适合的话，他一样可以在这个圈子里面过得很好，因为呢他的家庭给予他非常多棒球环境的这个应该说支持。那像是我们家的话，我们家可能就比较偏向说 OK， 如果你今天想要念书，或是你今天想要去补什么习啊，我爸妈可能都会愿意让你去，所以就会比较偏一个读书友善的环境。好，所以每一个家庭可能就不太一样。那我跟我女友呢，其实有聊到类似的育儿方针，主要不是因为我们两个特别想要聊这个话题，而是刚好他有一位同事住在乌来，那他的哥哥的小孩呢想要换学区，因为他们觉得乌来就是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小学，这个不是开什么地图炮，所以乌来的人不要来战，这是同事的哥哥的想法，同事哥哥的想法先推，先推卸。所以呢他哥哥认为说可能新北市或者是台北市的小学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那针对小孩要选什么样的学校呢，我女友和他的同事们在某天吃午餐的时候就意外的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那以下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每位同事之间的想法，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派的。那同事 A 呢，他就讲说我觉得我读的国小啊那个流氓都超多的，但是我跟我女友都说怎么可能国小就会有流氓，因为我自己啦，就我自己来讲，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 decade 就是真的是要到国中可能才有，而且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很坏的那种，他们可能也是刚进去，或者是说可能刚开始学坏，所以他们其实心中还保有那种善念，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念的那个国中啊是比较区域性的那种升学学校，所以我原本其实念的国小它是有一个直升的国中的，但那个国中我听说他们那边就真的非常多的流氓，然后我很多的国小同学嘛，他们也是直升那个国中，就上去之后呢就很多人未来也变成了流氓。所以这我是相信啊，这我是相信，但是你要我去想象说国小就已经有流氓，哇，这个真的是已经超越我理解的范围，你知道吗？但因为齁，就是我跟我女友就是都是在台北市的国小，但是因为他的同事们有些都是在新北市，所以他们就在讨论说会不会是台北市的国小真的就相对来讲比较 没有那么社会吗？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形容这件事情。好，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社会吧。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同事 A 啦，同事 A 就认为说，其实应该要选市区的国小会比较好。所以换学区这件事情是必要的。那同事 B 呢？好，同事 B 他就说，因为自己的妹妹是读私立学校。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遇过读私立学校的学生啊，或者是那种贵族学校的啦。那同事 B 呢，就是说自己妹妹，他认为他自己妹妹的金钱观是完全崩坏的，认为说他找男友就一定要是找那种有钱人。最可怕的是他妹妹的所有朋友也都是一样的想法哦。然后呢，他妹妹每个月都是属于那种月光族，就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就会把钱已经快要花光，可能要吃泡面吃土的那种，所以呢就跟爸妈来借钱。但跟爸妈借钱是借来干嘛呢？借来投资，所以然后再输光吗？我也不确定哦。所以这个让我非常的 confused 的点是，如果你已经要就是类似找包养的话，为什么还要投资啊？不是很懂哦，是帮自己留一个后路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同事 B 呢，哦，他的观点，他认为是不应该要去读私立或是贵族学校。但是这个是同事 B 的观点哦，所以如果各位有读私立或是贵族学校的哦，拜托不要走心，这个不是要跟你们吵架，而是同事 B 的观点，他认为说哦，可能念这个的话，金钱观念会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那同事 C 呢？同事 C 他的哥哥是念建中成大的，那和我一样，对，完全和我一样。那他就是说，他觉得他一路上看他哥哥，觉得哦压力好大哦，就念书压力那么大，然后同学竞争也很激烈这样子，所以他就希望哦他的小孩未来只要开心就好，要不要念书都无所谓，然后要念什么学校其实他也不是那么在意。所以光是以上三个同事哦，他们那天也就四个人出去吃饭而已，所以光是我女友以外三个同事就有完完全全不同的见解，所以你就会知道大家其实对于小孩育儿方针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很难取得共识了。但是我就问我女友她的想法是怎么样，这边教大家一个小 paper 哦，如果今天你女友跟你聊类似这样子的话题的话，记得先反问他说，那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不然他等一下就要来问你了。然后如果你讲的跟他不一样的话，那你就完蛋了。所以OK， 你先问他说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我女友就跟我讲说，他是觉得他应该还是会属于比较严格的那种类型，因为毕竟痛苦是一时的，目的还是希望说未来就是小孩可以自己有更多的选项嘛。那读书可能就是为了让你有更多的选项，而不是为了让你能够赚更多钱。所以你未来能够赚多少钱还是基于就是你有没有选对，然后选对了之后呢，有没有在那行足够努力，或是你有没有真的做到像我昨天那一集讲的那个一万小时的天才法则。好，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因素嘛。那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和女友蛮接近的，就是我应该也会比较偏严格的那个类型，不是为了要迎合她，好，不是为了，我是真的也是希望就是要偏严格一点点。但是呢，我有一个比较观点不同的地方是，我觉得要适时调整或是喊停。因为如果真的某一天你发现他就不是这个念书的料嘛，那也不需要特别去强求啊，因为其实你这样强求他也是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要让他知道说不读书也不会比较轻松，但行行出状元，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好。因为像我自己一路上，就我刚刚讲过嘛，我的求学经历，我是觉得也是有压力很大的时候啦。我们念高中的时候，你是那种身边各领域永远都会有比你更厉害的人。你比如说什么哦，数学比你更厉害啊，国文比你更厉害，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重点是真的是生活上各领域都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像是可能有些人是电脑超强的，有些人可能是写歌超强的，有些人是吉他超强，然后有些人是反正不管你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我那时候的感觉，虽然说这样讲可能会有点自大，但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好像全世界最厉害的人都集中在我们学校了，所以你做什么东西都不会有成就感，因为都会有人比你更厉害。所以说压力大吗？是蛮大的，好，是蛮大的。但是呢，我很感谢就是身处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那时候有这么多厉害的人给予我这些进步的动力，所以我才会把书念好，把英文读好，现在也才有在这边的工作机会嘛。因为如果当初没有把英文念好，或者是没有念得这么好，那也许我现在都不会在这边。所以人生的路上，我认为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当然我说的是求学阶段啦，是求学阶段，你如果未来结婚了，你还是要对老婆负责 OK。 所以呢，在求学阶段，我觉得人生路上你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然后呢，你要告诉小孩子说不念书也会比较轻松，所以自己决定哦。这是我的观点啦，不晓得大家怎么想。 OK， 那今天的棒球话题呢，大家应该都有发现说中泽最近有一点打击上面的小低潮嘛。那我发现 PTT 上面应该有蛮多人在讨论的，因为上礼拜刚好有那个 TVBS 嘛，TVBS 好像有来采访，采访完之后呢，就有发了一篇新闻。那篇新闻呢，我看的是有上到 PTT 的，所以上到 PTT 之后，我就发现蛮多乡民都有发现中泽最近打击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关注是好事情。同时，我们也有积极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泽前几天呢，就和我们这个层级的两个打击教练，然后还有我们整个球队小联盟体系的打击的 coordinator， 然后一起开了一个打击会议。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下，就是在不透露机密的情况下面来聊一下，说这一个会议到底和中泽聊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呢，这个打击的 coordinator 是中泽在2022 应该是2022，对 ,2022 在 Bradenton 的时候，他 Low A 的时候总教练，所以其实是老熟人的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承接两个打击教练，所以这个打击会应该是要蛮轻松，然后都是熟人这样子。不过中哲进来的时候非常紧张，因为他跟我讲说他觉得每一次齁，每一年这一种会议感觉都会影响他一生，或者是说可以算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有可能从这一刻开始改变他这一季的表现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哲齁在整个会议里面就一直搓手，然后感觉好像一直在流手汗，很紧张这样子，因为呢他很在乎，然后他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样子。那这个会议的开头呢，其实三个教练就直接问中哲说，你觉得你自觉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球员，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春训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认识自己的 identity。 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今天有观众进场来看球，看完你之后他会认为郑中哲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球员。然后中哲就回答说，他认为他是一个防守的 awareness 很好的一个球员，在场上也很有 energy 等等等等。那他们就问说，那打击方面呢？他说打击方面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不会有很多长打，但是如果当你没有预期他会打长打的时候，他可以突然给你来一支的那种类型。这个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sneaky pop， 就是如果你今天一个身材不是很起眼，然后你感觉这个人就打不出长打的人，但是他偶尔就是可以给你致命一击的话，我们就称他为 sneaky pop。然后我看教练其实对于这个答案也不是很意外，然后呢他们就继续问他，继续追问他说，那你想要成为怎样的打者？中哲就说他其实想要成为就是场上的一个对于投手来讲是一个威胁的存在，所以呢他们就说 OK， 所以你是想要成为一个 threat， 他就说对没错。然后呢他们就拿了影片，拿了他两年前的影片哦，就是在 low A 的那个影片，就是跟着那个打击 coordinator 在同一队的时候的影片，跟他分析说，你看看你两年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看似好像在分析动作对不对，其实只是在告诉中哲说，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改变，因为你一直都很好。那你现在这些改变来自于什么？然后中哲就说，他也不晓得，但是他就是很急着想要寻找答案。然后他也打电话给了很多人求助，也很努力去做了那些就是今年休赛季去 Draftline 练的那些课表。你看他休赛季的时候还特别花了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去 Draftline 那边练习打击。但是呢他认为说这个球场真的很大，就是我们 Altoona 这个球场真的很大，以往一些会是全垒打的球在这边全部都被吃掉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成绩甚至有一点比他当初在大联盟春训的时候还难打。听到这边、哦、其实我觉得教练大概也有答案了，因为中哲对自己的期待并不符合他的 identity 啊。当所有人问他说，你觉得大家认为你是怎样的一个球员的时候，他又说自己是一个防守意识很好，在场上很敏锐的一个游击手，这是他最大的优势。然后在打击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 sneaky pop，但实际上他想成为的是一个 huge pop， 他根本就不是想要当那种就是偶尔给你致命一击，而是他希望每一球都可以打出全垒打。但你说这可以怪他吗？好像也不行，因为打者上场就是要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嘛。就像是他的偶像是大谷翔平，谁不想成为大谷翔平，每一个人都想要像大谷翔平那样打、啊、但是呢在成为大谷翔平之前你要先认识自己嘛。如果你觉得这个球场很大，你就会开始越挥越大力，这样子呢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确实的击球，然后你就会觉得哈啊没有办法确实击球之后呢，球出去的品质也不好，那球场怎么又变得那么大，然后你再回得更大力，从此之后进到了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我觉得在这边就打击教练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变得更壮了，你的打击技巧也变得更好了，如果从数字来看的话，你的挥棒速度也变得更快了，那为什么你现在打出来的球比以前还要更慢呢？这完全没有道理啊，所以要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一旦如果你进到了刚刚讲到的这个恶性循环里面，就会导致你不断的急迫的想要去找到答案，但是这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你本来就很好。这就让我突然想到一个前几天的小故事，就是那天教练啊就有问中哲，他们在打 K 级的时候有问他说，你想不想要练一个去年有练过的 drill， 他说 OK 我可以试试看。那事后我就问他说，欸，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今年又突然拿出来练，他完全回答不出来，他说教练就希望他做做看这样子。我说欸，拜托你才不是这样子的人呢，你才不是这样子的球员，你永远知道自己在练什么。这也证明齁就是他真的现在很急，什么事情如果有可能对他是好的他都想要去做做看。但我觉得某方面这种积极的态度齁也一定程度上就是有造就他的成功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件坏事。其实会议的内容大概也就这样，但是教练不是单纯的在灌鸡汤而已、哦、他还是针对了就是机制上跟两年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设计了一些 drill 给中哲练习，所以不会让他觉得说，哦，你只是来这边就调整我的心态然后帮助我恢复信心而已，而是你真的有在给我一些调整的方法。那在那天聊完之后啊，然后再加上那些 drill 的练习，中哲打完之后他觉得他感觉非常好，那个 drill 也是真的有练到他需要练的东西，心理跟技术双管齐下，这个是我认为就是美国教练团非常厉害的地方，分享给各位，然后也希望中哲越打越好。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4月30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在 Altoona 这边还不错的一个餐厅，那就是未来提供大家如果来看球的时候，也许 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去踩点看看。那这间店呢，就叫做 Tom and Joe's。那 Tom and Joe 就是这家店的两个老板，所以呢，一个叫 Tom， 一个叫 Joe 嘛。那我之所以会知道这间店呢，是因为中泽非常喜欢这一家餐厅。那他去年呢，因为他去年没有那个煮饭的习惯，所以他基本上早餐就是外食。那早餐呢，其实是我们在美国唯一需要自己准备的一餐，因为去球场之后呢，比赛前就会有赛前餐，比赛完之后呢，也会有赛后餐，这就是所谓的 pre-game 跟 post-game meal。所以呢，唯一需要我们自己准备的一餐就是早餐。那中泽去年呢，因为他自己上来嘛，他自己上来就是陈柏宇不在。那陈柏宇在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 ，OK， 那我可以帮他一起煮这样子，可能就有那个煮饭的欲望。但自己上来就会觉得说啊，有点麻烦，那我自己去外面吃好了。所以他就每天早上外食。那外食的选项就是这间 Tom and Joe's。然后呢，更扯的是，他每天都点一样的餐点，他每天都点那一份 Buffalo Chicken Omelet， 所以每天都一样哦，每天都一样，点到老板都知道他要吃什么。这有点像是那个有没有？以前那种言情小说里面会出现那个情节，就是男主角喜欢某一家店的那个女店员有没有，然后每天都去点一样的餐点，点到那个女生记得他这样哦，就有点芭辣，有点那个三期的那种言情小说哦，不是这样子，他只是因为单纯就是觉得这很好吃，然后他就不用每天一直去看不同的 menu， 他就只要就是每天都点一样的就好。欸，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啊，真的是吃东西蛮容易 OP 的，就是你很容易会每天都在吃一样的东西，先不要讲说每天吃一样的餐点，但我觉得那个店家齁重复性很高，就是你很容易就是 ABC 这样在轮。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在美国不是时间很多吗？怎么可能会就是没有时间去找不同的餐厅？但是就是因为美国时间很多这件事情呢，主要来自于就是你去哪里都不会太方便。就是因为你去哪里都很不方便，所以你时间才会很多，然后生活也会非常的规律，所以你也不想给自己找太多麻烦，从简就好。就像去年我们在 High A 的时候啊，因为每个系列战都是从礼拜二打到礼拜天嘛，然后礼拜天回到主场，回到 Greensboro， 然后礼拜一早上我们就是冰箱都是净空，上次有讲过冰箱不会有任何食材，所以礼拜一早上我们就会去外面吃，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一都是吃 Porterhouse Burger，无一例外，我真的无一例外，每个礼拜都是吃那个 Porterhouse。但是为什么嘞？就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那家 Porterhouse 有打折，我也忘记是第二份汉堡半价还是免费的样子，所以就是有点像买一送一，所以就很便宜。我记得他那个齁，就是有一个巨无大汉堡齁，那个巨无大汉堡好像一个要15块，那15块超贵的哦，450块的台币。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就是买一送一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个汉堡都只花7块钱。就变得好像比较能够接受，也是比较偏那种就是美式台湾的那种美式餐厅会有的价格啊，就一个汉堡可能200多块这样。然后呢，偶尔啊，偶尔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一些像 school day， 就是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可能是让学生进来看比赛的日子。那学生进来看比赛，他们上课时间就是白天嘛，所以那天我们就会打早场的比赛，通常有可能是11点或是12点。那天打完之后呢，因为很早，然后晚餐我们可能打完比赛又很累了，懒得煮，有时候就会外食。但这个外食呢，我们也都是固定去吃几家，像去年的话就是固定去吃我们那个 Plaza 里面的一个日式料理，一个 Japanese food， 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嘞，好像是叫做 Fuji， 对 Fuji 就是那个富士山那个 Fuji 吗？对 Fuji。 好，所以如果你有去 Greensboro 的话，你可以查一下这间就是 Fuji Sushi Hibachi， 我觉得这一间日式料理蛮好吃的，但是重点要点炒饭，它的炒饭真的很厉害，我必须说我在台湾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哦，他的炒饭真的很推，所以建议台湾人如果有到 Greensboro 这个小城市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这间餐厅。然后重点不是这个啦，重点是说就是我们每一次外食，我们也不会一直想说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我们一定就是固定几家，因为齁，你只要一动念可能就要开一两个小时才会到，所以你一动念想说诶，我们今天去吃个什么东西啊，不行不行，太远了太远了，所以你就不会想给自己找麻烦嘛。那在台湾是如果你今天同一家店去太多次，人家搞不好还觉得你没创意，然后就跟你讲说诶，你要多尝鲜啊，要拓展美食地图啊，你要当那个在地向导有没有。诶，这就让我想到一个蛮好笑的冷笑话，前几年好像是在味全的时候吧，然后我们有一次是在烤肉，我有点忘记是什么名目了啦，所以反正可能是球季结束了吧，二军球季刚结束，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个就是斗笠棒球场后面的一块停车场的空地烤肉，结果烤一烤就有人的肉掉到地上，掉到地上就算了，结果陈峰就说哦哟，你这个是在地美食哦。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蛮好笑，然后重点是这个是一个 combo 的笑话，就讲完之后呢，后来他就说诶，如果这块肉是在 Foodpanda 上面点的话，或者是 Uber E 上面点的话，他就会写说您的餐点已经在路上咯。还是我笑点太低啊，我觉得蛮好笑，我个人觉得蛮好笑的。 OK， 好了，回来我们回来讲重点，就是呢，反正这间 Tom and Joe's 啊，是一间中泽非常喜欢的店，所以如果未来大家有来就是 Altoona 看球，但他的开店的时间好像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一两点左右，然后大家可以上 Google 查一下，因为毕竟这是一间 brunch 啊，所以呢应该不会开到太晚。然后如果你想要点跟中泽一模一样的餐点的话，记得就点 Buffalo Chicken Omelette， 这是他的最爱，就是欧姆蛋啊，欧姆蛋。诶，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教一下大家 就是在美国如何点不同的蛋，因为其实在美国点不同的蛋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像在台湾的话也是一样嘛，就是你要吃荷包蛋、水煮蛋或者是半熟蛋、哦、所以有很多种说法，在美国也是一样，每一种蛋都有每一种蛋的名称。那我们再用明天的那个闲聊时间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哦、好 OK， 那今天的棒球话题呢又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Taylor Davis， 又是他、哦、我们重新再来讲一下他，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人、哦、话实在太多了不是为了不是呛他，就是他这个人是很喜欢跟就是后进分享经验的一个教练啊，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啊，主要也是因为他个人来讲就是非常的健谈。那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说，就是中哲最近在处理一些就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嘛，就是心态上面的调整，那 TD 呢就跟他分享了一个5-2理论，好、哦，这个是我自己取的名字，他没有说这个是一个5-2理论，这是我自己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取名了。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中哲最近在场上就是很 struggle 嘛，所以呢为了要让他在场上打球开心一点，大家可以说是用尽各种办法，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每天跟他聊蛮多天的。那 TD 呢昨天就是把我叫进办公室，然后问我说我每天在上班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块看板，就是一个 billboard 啦。那我就跟他讲说诶，我没有呢，因为我没有跟球员住，所以我住的地方不太一样。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主要是因为、哦、就是从那个球员宿舍然后到球场的路上中间有一块看板，然后那块看板呢其实他每天都有看到， TD 说他每天都有看到，然后他就看到说上面是一个投手跟一个野手嘛，那个投手鼎鼎大名就是 Postgames， 大家应该都知道 Postgames 是谁吧，就是去年海盗的那个选秀状元那个投手，所以他平常每一次经过的时候他都觉得说哦，那就是 Postgames 跟随便一个野手嘛，不知道那是谁，就他今天认真看了一下，他发现那个野手是中哲，就是那个 billboard 上面居然是中哲跟 Postgames，所以呢他就是要我跟中哲讲说这是一件超级酷的事情，你要想想你的家乡距离这边哦大概是5000英里以外的地方，然后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 continent， 就是不同的州，但是却有一块看板放在这里，你不觉得这个真的超酷的吗？然后我就旁边附和说诶，我是觉得蛮酷的，因为他们可能自己在台湾都没有看板，应该没有人在台湾有看过中哲或是博越看板吧，应该没有，但是中哲居然在美国有一块他自己的看板，这个真的蛮屌的。但前面这些齁其实只是一个引言，然后只是一个引言，他只是要跟中哲说其实你要开心一点，因为就是你在这边打球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然后呢除此之外他希望中哲去列一个 list， 那这个 list 呢是中哲认为自己每一个打席都应该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他有完成的话那就代表这是一个 good at bat 嘛，也就是一个好的打席，所以呢你不应该要以计分板的上面的数据当做一个标准说哦今天是2-0啊3-0或4-0，因为棒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运动，应该可以说是所有运动里面失败率数一数二高的，所以呢在这个运动里面，棒球这个运动里面每一个 small win 或者是每一个 small victory 都值得被鼓励，也就是说你每做的一件小小的好的事情或是你觉得小小的成功都应该要给自己多一点正向的回馈。如果你还不晓得说就是为什么棒球是一个失败率很高的运动的话，你就想一下打击率好了，打击率的话就是3成以上的打者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打者，代表呢每10次的打击里面你只会成功3次，那换言之就是每3次的成功其实都是需要7次失败的代价才可以得到。那你会觉得说一个棒球员就打出3成打击率你就应该要为自己感到开心啊，你有3成耶，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就是在那3成以外他有7成的时间都在失败，而且每一次失败都带给他一定程度的挫败，一定程度的信心上面的摧毁，所以心智到底要有多强才可以打棒球这项运动。好，所以呢中哲呢就照着 TD 讲的他列出了几项，但是因为他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面，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问他说你写了哪些东西，但是呢有几点是他每一次都会跟我提到的，我相信他也一定有列在里面的，就是即便他今天犯错没有打出强劲的击球，但这个击球点呢也要 out from， 就是要在前面犯错，这个也符合我们今年就是海盗前面几集有讲到的海盗对于所有打者的期待，就是 fastball to middle intent， 就是直球要往中间打，然后变化球因为比较慢所以你的击球点会更靠前，那你就会往中右外野打，这样才可以发挥最大的击球破坏力嘛。所以我相信中哲在里面写的其中一项一定是就是如果我今天犯错了就算犯错击球点也要 out from， 一定要在前面犯错。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每一个打席有缠斗超过7颗球，那这个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打席，这个也符合就是海盗对于所有打者的期望，就是呢我们要去消耗对方投手的体力，然后让他们在后面犯错，当他们犯错之后呢就会投进红中，那个就是我把握机会的时候。再来第三点呢，我认为就是中哲对于自己要求很高的，就是他不能去追打任何的坏球，如果今天有一颗球呢没有进到他的 zone， 没有进到他的 coast， 但他去挥了，那这个呢就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打席。但这个打席呢如果我挥的所有球都是好球，那即便挥空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呢我就会称之他为就是没有去追打任何坏球的打席。 OK， 好，那在下一项呢就是如果击球出速超过95，那当然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击球品质嘛，超过95迈就代表说这是一个强劲击球，是一个 hard hit， 那即便呢就是 可能是平飞球，然后被野手直接接杀，或者是说因为原本一垒有人，然后你打出去这颗球是一颗滚地球，但是超过95迈哦，不过因为太强劲，所以最后反而造成双杀，那也没关系，因为这还是一个成功的打席。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一个好的打席的要件。那宗旨就是把这些东西列出来，然后呢去确认自己每一天有没有确实的做到。所以讲完了隔天呢，宗旨不幸的又拿了一个5-0。进到防护室做他的 arm care 的时候，他也是就是非常崩溃，一直在那边叫来叫去这样子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5-0什么的。但是呢我只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在你的笔记本上面是几只几，他想了一下，然后他回答我说5-2。我就说那就对啦，那就对啦。当然以你的标准啊，我觉得你可能不能把自己定义成说就是5-2就满足的球员，不过在你自己的目标里面你已经达到了40%，这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吗？那这也是 TD 希望我做到的，就是未来每一次只要宗旨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呢，我们都要适时在旁边提醒他，告诉他说虽然说你今天账面成绩是5-0，但是呢你在你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到底完成了多少。如果你在你的笔记本上面也是5-0， OK， 那代表你今天表现真的很不好。但是如果你今天在你的笔记本上面是5-5，哦，100分哦，那请问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嘞，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 TD 和宗泽分享的一个心理调整上面的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你今天不应该太在意账面上面的数据到底呈现出来是怎么样，而是你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你到底完成了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而 TD 这个理论呢，我就把它命名为5-2理论。呵呵，不错吧，好，5-2理论。未来呢如果大家在工作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设定一些短期工作目标上面的 small wins 或者是 small victories。 因为人是非常容易看见失败的动物，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利用这个方式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也有做了一些不错的地方，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实用的心理技巧分享给各位，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5月1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哦，终于进到5月了哈。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上周放假的时候和宗泽一起做的晚餐，严格来讲应该算是宗泽开的菜单，然后呢他煮给我们吃。这道菜呢就是鸡汤面加蛋，加一颗蛋，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上面加了一颗蛋，因为蛋是今天的主题。 OK，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鸡汤面呢是要怎么做。基本上齁，宗泽一开始就是叫我在超市买一些就是那种就是很多骨头的鸡这样子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很多骨头的鸡。我有看到他那种卖很多那种小鸡翅啊，然后小鸡腿这样，我想说那个可能看起来又不太适合啊。我刚好又很想要吃那种大鸡腿，有没有？虽然说可能不是那种 China 烤鸡腿，但是至少是大鸡腿。而且美国我发现这边鸡腿卖得很便宜耶，六只大鸡腿就是那种真的非常很大的，六只只要差不多$3+而已，所以大概算起来是将近台币100左右哦，我觉得蛮划算的。我之后跟宗泽讲说，欸，这个真的卖得很便宜。他跟我讲说啊，台湾不是也差不多卖这个价钱，但我想说你要想一下物价吧，这边的物价能够买到就是3+的六只大鸡腿，其实应该算是要很感恩了这样。好， OK， 好，那他就是把这个鸡腿啊拿下去煎一煎。好，先煎一煎，煎出一些鸡油，然后呢我们就去放蒜头、洋葱、香菇下去炒。炒一炒之后呢再去加水，然后加盐、白胡椒调味这样。最后呢就是把那个青江菜放进去稍微烫一下，这样子呢就是一碗好吃的鸡汤面了。好，为什么突然跑出一个面呢？但是我刚刚没有提到，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面真的是有够难吃。好，我们另外一锅呢就是提早也先煮了一些面，想说放到这个鸡汤里面让它变成鸡汤面这样。结果呢因为美国的面选项真的很少，你只买得到那种就是 egg noodle 或者是 pasta，我直接把它统称就是 pasta， 因为我不太知道那个不同的面的名称叫做什么。反正就是你看到了市面上各种意大利面，就是不管是卷心面啊、空心面啊，或是 spaghetti 那种就是细面，有没有？好，就只有那一种啊，那种面呢就很硬，然后就算你煮了很久，就十几分钟之后它还是很 Q 弹这样子，所以呢完全没有台湾那种油面的那种感觉。欸，我觉得真的你要吃到好吃的面绝对要去亚洲，不管是日本或是台湾，你今天只要一离开亚洲国家后，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各地的面真的是有够难吃，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真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出像我们那种就是很有劲道的那种油面啊，我真的很怀念。好，不管，反正在美国这边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啦，也不能要求太多。那为了就是弥补我们这个心中小小的遗憾啊，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鸡汤面上面加了一颗 sunny side up egg， 就是所谓的就是荷包蛋。然后那荷包蛋呢还要是半熟的荷包蛋，然后哦超好吃的。然后你就是把那个中间戳开的时候会有那种蛋黄流出来，这就是最经典的那种半熟荷包蛋嘛。这样一个就是简单又不失营养的晚餐就这样完成了。其实在美国煮菜就尽量不要搞得太复杂，因为搞得太复杂然后吃的人又不多，不像台湾嘛，可能你每次煮一餐然后家里面有好多人 全家要一起吃，我们大部分都是煮给自己吃嘛，然后偶尔才会有这种就是可能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然后呢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那在台湾不一样啊，就是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你都不会做那种桌菜，就是那种可能家庭的那种家常菜。我说拜托，我们在那边做家常菜，你炒个宫保鸡丁，然后你能干嘛，你就配饭，然后今天晚上就只能吃宫保鸡丁配饭这样。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都是做一个一个 settle 的，所以假如说你要我做那种牛冻啊亲子冻什么，我可能很会，但是你要我做那种就是热炒店那种一盘一盘的那种菜我就不是很在行。那刚刚讲到说我们在那个鸡汤面上面放了一个 sunny side up egg 嘛，那个东西呢就叫做太阳蛋。昨天有跟大家讲说今天来教大家讲一些就是蛋的英文，在美国如果你想要点蛋的话你要怎么点。好， sunny side up 就是太阳蛋，就是说它今天只煎一面，另外一面是完全不煎的，那它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就是太阳的形状嘛，就是蛋黄基本上就是完全是生的，所以它往上朝上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黄黄的然后被那个蛋白包围的感觉。那还有一个跟太阳蛋很像的叫做那种双面的那种半生荷包蛋，就是有些人喜欢吃那种就是半生不熟荷包蛋，但是呢它双面都要煎过。这个东西呢叫做 over easy egg 或是 runny egg， 就是说它是两面都煎但蛋黄还是液态的那一种。所以有些人去那种早餐店常常点的就是这种半熟蛋，但是因为它两面都有煎过，所以和刚刚那个太阳蛋有一点点的差别。那如果今天你想要吃的是那种全熟的荷包蛋勒，就叫做 over hard egg 或者是叫它 over egg 就好了。那这种 over 就是翻蛋的动作啦，所以呢只要有听到 over 的话就代表它是两面都煎。那这种全熟荷包蛋在台湾人心中的完美搭配就是搭酱油嘛，所以你一定有在早餐店吃过这种全熟荷包蛋，然后加上一点点那种酱油，还不是酱油膏哦，一定是那种液态的酱油，不晓得成就了多少人美好的早晨。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吃水煮蛋的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水煮蛋，就是整颗蛋丢进去热水里面煮，煮完之后呢出来再剥壳的那种蛋就叫做水煮蛋。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吃全熟的水煮蛋的话叫做 hard boiled hard boiled egg，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吃的是半熟的话就是 soft boiled， 那就看你喜欢吃哪一种。但是呢你要说到在美国最常吃到的蛋的类型，尤其是每一间早餐店或是每一间 brunch 一定会有，而且最常出现的就叫做 scramble egg， 就是炒蛋，就是炒蛋。什么是炒蛋嘞？基本上就是你要先把那个蛋打过，把它打散之后呢直接淋进去然后就开始炒，所以基本上那个炒蛋的颜色不会有那种黄白分明的，基本上蛋黄跟蛋白已经全部混在一起了，然后炒出来之后呢就会是那种碎碎的蛋，这就叫做炒蛋。但是呢 scramble egg 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有要控制说你只想要吃蛋白或是蛋黄的话，因为它已经全部混在一起了，所以你比较没有办法控制说你想要吃多少蛋白或是多少蛋黄。所以像在 Pirate City 的时候啊，如果他们有做 scramble egg， 他们一定就会炒蛋白或是炒蛋黄，那这就是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只想要摄取蛋白质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直接去选那种炒蛋白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是 Pirate City 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如果蛋黄一天吃太多的话容易会胆固醇过高嘛，所以这就是特别要注意的。那其他的一些蛋的种类，像是昨天有讲过中泽最喜欢吃的那种 omelette， 就是这叫什么蛋卷，有点像是煎蛋卷。那还有那种就是班尼迪克蛋 Eggs Benedict， 然后这种也是就是蛮常见的早餐类型。然后再来就是水波蛋 Poached Egg， 这些东西就比较少见啊，然后你去一般的餐厅也不一定真的都能够点到，所以呢就快速带过一下就好了。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在美国餐厅如果今天他问你说你要怎么样的蛋的时候他会怎么跟你说。基本上他会讲说 How do you like your eggs， 就是问你说你想要你的蛋是怎么样做，或者是说你想要什么类型的蛋。那我的回答都很简单，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I would like a sunny side up egg， 或者是说 I would like a runny egg， 就是像是那种双面的半熟荷包蛋。基本上这样他们就听得懂了。其实蛋这个东西说起来蛮有趣的，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讲摄取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蛋里面就是有蛋白质嘛。但是呢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一颗蛋里面究竟有多少的蛋白质含量。 OK， 好，这个我们晚一点再公布。我们先来讲一下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吃到多少的蛋白质。那一个成年人呢最基本最基本维持身体运作的最低标准大概是在 0.8 倍体重。例如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50公斤的人，那你今天就是至少要吃到40克的蛋白质，这是最基本的那最好是可以吃到一倍体重，就是说如果你是50公斤的人就吃到50克，那如果你今天是60公斤的人就吃到60克，70公斤的人就吃到70克，以此类推。但如果你是那种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可能要达到 1.5 倍，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50公斤的人可能要吃到75克的蛋白质，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人需要吃到这个量。那运动员如果还需要增肌的话，有些运动员就是他们的就是成长目标是需要增肌嘛，所以呢他们基本上都要摄取到2倍体重。 像我有一阵子在卫权的时候，为了要增肌，然后那时候刚好永贞吧，他也想要增肌，所以我们两个就约定好说，每个人一天要喝两杯高蛋白，然后去摄取到就是我们两倍体重的蛋白量。你可能会觉得两杯蛋白很多，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做重量，基本上他每天都在运动嘛，然后我每天都做重量，就是我不间断休息，我就算没有做重量的时候，我也是去那个运动中心游泳，所以呢基本上不用太担心就是蛋白摄取过多的问题。那讲到这边之后呢，你差不多就可以去算一下自己的体重大概需要每天摄取多少的蛋白量。基本上你就是考虑两件事情嘛，一个就是你的体重多重，一个就是你是什么样运动类型的人。所以如果假如说像我自己体重大约在75公斤左右，那我平常我平常因为运动量比较大，我可能就会需要摄取到 1.5 倍，也就是差不多100出头克的蛋白质。那如果今天我是要需要增肌的时候，像我在卫权的时候，我一天基本上都是吃到150以上，150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了，所以每天要摄取到这个量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如果说我最低的标准是怎么样，我最低的标准就是我每天至少要吃到75克左右才会是比较健康的数字。 OK，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回来公布一下刚刚讲的，就是每一颗蛋你觉得一颗蛋大概有多少的蛋白量。好，我一天最基本的量是要吃到75克哦，然后呢我平常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吃到100克左右。那你觉得一颗蛋大概是多少嘞？我要吃几颗蛋才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答案是一颗蛋的含量只有6到7克，所以如果我要达到我每天的最低蛋白量要求的话，我至少要吃10颗蛋。我至少要吃10颗蛋，你可以想象一天吃10颗蛋是什么样的感受吗？但是呢你也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夸张，我只是想要表达说一颗蛋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其实非常的少，吃蛋去补充蛋白质其实是完全不够的。除了摄取高蛋白以外，那比较健康的方式就是要去摄取一些其他的豆鱼肉类。什么叫豆鱼肉类？因为蛋白质基本上就是由蛋豆鱼肉类组成的，那扣掉我刚刚讲的蛋以后呢，就是这些豆类啦，或是鱼类，或是其他的一些肉类，这些都是属于非常好的可以摄取蛋白质的来源。 OK， 我举一个就是日常很基本然后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假如说你今天有去那个 Seven 看过那种一块鸡胸肉，有没有？里面大概有多少含量的蛋白质？可能差不多在25克到30克左右吧，大概在这个区间里面。所以一天呢，如果你三餐都吃鸡胸肉，然后你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豆类或是鱼类的话，好，三餐的主食都是鸡胸肉，代表说你一天就可以摄取到差不多75到90克的蛋白。好，只有70到95克哦。OK， 那如果说你今天再补充个1到2颗蛋好了，我们帮你凑到100克。那100克呢，其实只是我平常赛季期间的时候会摄取到的蛋白量。所以你就知道说，我平常如果要靠食物，单纯靠食物摄取到我需要的足够的量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我要三餐都吃鸡胸肉才有办法达标。这谁可以做到啊？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可以做到，好不好？所以呢，我最近就有在使用那个坚辛的能益富恢复蛋白。那先讲齁，这个是我接到的第一个正式的产品合作。也让大家先知道一下说，未来如果我聊到坚辛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业配。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面齁，比较不会让大家觉得说齁，我收了别人的产品然后就只讲他的好话。所以呢老实讲齁，我现在都还在产品体验中，对于这个产品呢有没有什么心得，目前是完全还没有。所以之后如果我有同等出一些重点或是心得的时候呢，我再来一一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今天真的是要就是捧篮啊，齁就只要捧篮的话，那我就是今天就直接跟大家聊啦，说这产品多好多好齁，不过我没有，就是我今天只是单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蛋，然后就想说那我刚好最近在吃这个蛋白，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在吃什么蛋白这样子。好，很简单。然后呢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不过他的那个合作的学校好像是国立体育大学，所以是我的母校，所以我对于他算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啦。 OK， 好，但我绝对呢是给大家真心的使用体验，所以等我体验完之后呢，再来好好和各位分享。也趁这个机会和各位厂商讲一下，我是个非常诚实的人哦，请做好心理准备。OK， 好，今天聊到这里，拜拜。欢迎收听5月2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就是留学过或者是在国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经验齁。如果你今天在国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最想念的食物通常是什么？讲到食物齁，可能选项很多，咸酥鸡啦，或者是可能会想要去吃一些早餐店，就是台湾独有的那种中式早餐店啊，可能有很多选项。不过讲到饮料，我相信10个人里面有8个人会说他想喝真奶哦，没错。所以呢我们上礼拜放假的时候呢，就一起去了一家就是在博玉和中泽宿舍附近的一个 Boba Tea Shop。然后那一个 Boba Tea Shop 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次了。我们其实因为它有一家泰式餐厅就在旁边，然后我们蛮常去吃那家店的。不过每一次看到那个 Boba Tea 我们都先忍住，想说啊，这不是什么健康的东西。但是那一天吃完鸡汤面之后，就是昨天讲的那几鸡汤面之后，不晓得是盐加的太多还是怎么样，就突然很想要喝一些冷冷的冰凉的饮料，就是凉的呀。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出发去买这一家的真奶。但是我自己在台湾是完全没有在喝真奶的，但不晓得为什么就出国的时候偶尔就会想要来一杯。我 我在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在喝珍奶这种东西。我记得我就是大学来美国实习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去休斯顿，去 Houston 嘛，然后那边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店叫做贡茶，然后那家贡茶呢就在我们那个实习的诊所正对面而已，所以呢就蛮常过去光顾的。但贡茶现在开的几乎是全美都是啊，不要讲美国啦，我去年去那个雪梨就去澳洲的时候，贡茶真的是满街都是，而且每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珍奶应该是台湾发明的吧，所以我觉得珍奶某方面也算是把台湾的这个饮食文化就是推广到了全世界去，然后这也是蛮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啦。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我在休斯顿的时候应该是 back to 2017， 我有点忘记，反正大概在2017年2016年那附近，点一杯无糖茶，就是你说的那种什么绿茶无糖少冰齁，基本上就是$3，90块，很贵哦，很贵，在台湾大概30块就已经算是蛮贵了吧齁，有些店可能25块就可以买得到，什么好了啦超大杯红茶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喝过齁，那种都很便宜啊。不过呢就是在美国无糖茶一杯大概就要$3，那个时候齁 ,2016-2017 年的时候，珍奶差不多在$5左右齁，$5。布丁 QQ 如果你要多加一些 toppings 的话可能就更贵齁，可能每加一箱要加个 0.99 块之类的。现在基本上就是以上面这边讲的价格全部在涨3块。所以呢无糖茶大概一杯在5-6块左右，珍奶大概一杯要大概7-8块8-9块啊，布丁 QQ 可能要财富自由才喝得起这样。所以呢让我觉得就是做饮料店应该是真的很赚，真的很赚，不只在台湾很赚，在美国应该也是很赚。因为你看像 Toys 啊或是 D-Mate 开那种饮料店哦，真的是络绎不绝啊，络绎不绝。好，还有我有时候都想说自己是不是也要来开一家，就是投资一家饮料店等等的。我会有这种想法齁，就是因为我妈她本来就是一个珍奶爱好者齁，她从小就是一天一杯珍奶。我们家齁从我出生之后啊，那个珍奶20块啊一路买到60块了，还是很常喝哦，我还是很常在我们家看到珍奶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现在年纪渐长，我也忘记从大概几岁开始齁，我就不太能喝甜的东西了，然后我都点那个 unsweet tea， 就是无糖的啦齁。如果今天要点珍奶或是说点一些其他饮品，我通常都是不加糖，这样感觉对身体比较没有负担啊。然后我妈也知道，所以她每次如果帮我买的话，她也都是买那种什么无糖的饮料。那跟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清楚，如果帮我叫饮料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味全或怎么样齁，大家会一起叫饮料嘛，叫饮料的时候呢，我一定是无糖茶加珍珠，每次都一样，无一例外。但在美国呢，喝 unsweet tea 是怪人才做的事。真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啊，其实在那个 Greensboro 都会订那个 Firehouse Subs， 就是那种有点像潜艇堡吧，然后他们都会送那种很大壶的饮料。然后结果呢，因为每次大家都会送个两三壶，然后我就跟营养师讲说，那如果以后订那个 Firehouse Subs 的时候，就是每次都有两三壶饮料的话，可不可以一壶订不甜的，就是订 unsweet tea 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啊，可以。结果下一次呢，他们送餐来的时候，虽然说那个大壶饮料上面啊都有标示，他们也用那个 Sharpie， 就是那叫什么马克笔啊，就是写一下说这一杯是 unsweet 的。但是呢，球员不会特别去注意嘛，所以他们随便拿起一壶就开始倒了。倒完之后，有一个球员直接在我面前就直接给我这样，直接吐掉哦。他说这是谁点的，给我站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尴尬的站在旁边，我说，你不觉得很好喝吗？我就问他说，你不觉得很好喝吗？无糖的呢？我永远记得，他就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鄙视的眼神。从此之后，好几个礼拜，他每次看到我，或者是有其他球员在旁边的时候，他就会跟其他球员讲说，你知道吗，哈根都喝无糖茶。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咦，怎么会这样子。我想说你们才有病吧，就是无糖茶怎么了吗？但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从此之后我们只要每一次订 Firehouse， 我都可以自己霸占一整壶红茶，超爽的。因为呢那一壶红茶除了我以外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碰，美国人从来不喝这种不甜的东西，这就是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啦，这个好像也不能强迫他们，算是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啦，和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今天的棒球话题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个关于跑垒的注意事项，就是今天如果你打了一个内野滚地球，然后不管是游击手或二垒或三垒，反正内野手传给一垒的时候呢，传歪了，那球传到后面去之后呢，但是又没有打进休息区，所以不是一颗死球，那它还是活球的情况下面，如果你今天有一个 to second intention， 也就是如果你有想要转身往二垒的这个意图的话，那一垒手呢接到球之后只要去 tag 你，你就会马上出局了。意思就是说呢，一垒手有这个权限去判断说你今天经过一垒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要继续往二垒跑。如果你有想要继续往二垒跑这个动作，但是呢你又没跑，那你在回垒，就是回一垒的过程中，如果一垒手 take 你的话，那你就算出局。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平易近人的说法，就是你要跑不跑，你在要跑不跑的过程中，如果那颗球反弹的速度又比你想象中快很多，一垒手马上接到之后去 take 你的话，那你就很有危险。那在上上礼拜，就是我们在波威岩那个系列战，这个话题已经脱离有点久了，已经过了好一阵子。不过呢，在波威那个系列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跑者就是为了要闪一垒手跌倒，因为一垒手接球的时候有点挡到了跑者的跑垒路径，然后结果呢他为了要闪他之后可能有点重心不稳跌倒，在回垒的过程中跌倒， 结果呢，一垒手就是接到反弹球之后呢，就直接去 take 那个跑者。一垒手呢，初步的判决就是直接判出局。那我们总教练就赶快冲上去抗议啊，他说：“哎、欸，他是要为了闪那个一垒手，所以才跌倒的，不是因为有那个往二垒的企图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连败的过程中，所以总教练也有点情绪，然后在上面吵了蛮久的。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要激励大家的士气啊，就让大家知道说总教练真的很想赢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就是他也被那个裁判直接驱逐出场，因为吵太久了嘛。然后这上面可能也有一些就是比较不雅的文字啊，或是对话等等的，哦、所以呢，被驱逐出场算是在意料之中哦，这个是大家都有想到的。那在隔天的那个就是野手会议当中啊，我们就把这段影片就是播出来，看起来他真的是因为为了要闪一垒手所以跌倒。那总教练就特别借由这个机会，然后跟大家机会教育说，就是如果你以后要躲一垒手可以，他要找到一个大联盟的影片，就是你要躲一垒手是 OK 的，但是你不可以有一个 sharp move to second， 就是说你躲完之后呢，你不要有一个就是往二垒的那个重心移动。一旦你有这个 sharp move 哈，一垒手就可以认定你是有往二垒的企图。所以如果你回垒，你发现自己完全来不及，好，请装稳。然后教练就是说你就装稳，你回垒的时候发现诶完蛋了，我刚好像有稍微往二垒的那个动作，那你回去的时候呢就是慢慢走，然后装稳，然后装稳，因为这种球啊通常一定是传歪嘛，或者是说传挖地瓜嘛，传到一垒后面去，那裁判当时的注意力很有可能不在你身上，而是在球身上，所以如果你运气非常好，就是你在做那个 sharp move 的时候呢，一垒手刚好没有看到你，那他就有可能会判你 safe， 就是说没有，他没有往二垒的企图。 OK， 以上这些就是一个跑垒的小技巧的提醒啊，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以后往一垒跑的时候，如果球传歪了，记得齁、一定要果断，你要嘛就往二垒冲，要嘛就是回去一垒就好了。如果今天你真的不小心有一个 sharp move to second 的话齁、也没关系，你就装稳，然后慢慢的走回一垒，你就赌裁判没有看到你的那个动作。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总教练被驱逐出场嘛，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问说，我们现在球队因为今天已经是5月2号了嘛，所以截至昨天为止，我们球队是一个12连败的状况。那在这个12连败里面，球队的气氛有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多少有啦，我觉得多少有。那大家隔天齁、看起来还是都很正常，就是职业球员就是这样，上次有讲过嘛，不管你昨天发生什么事情，隔天都要像是新的一天一样齁、只是要忘得很快啦，忘得越快的人就是越有优势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那你说在这种连败底下齁、就是总教练会不会有压力？我觉得可能也多少会有，他前面就是在五六连败的时候看起来都还很正常哦，但是因为我们上礼拜单周全败嘛，就是六场全输，然后呢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他是有生气，但怎么生气我就不讲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就是球队内部的事情，就是 clubhouse 里面的事情啦，所以我们就不要过多的去提及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们上礼拜最后一场比赛发生了一个就是非常低级的失误，就是在九局上半的时候，然后有一颗大概在左中外野，应该讲说就是左外野啦，就是一颗频繁的左外野飞球，那个球蛮明显就是左外野手已经就定位很久了，然后他准备要接起来，就中外野手突然就是冲过来，然后跟左外野手相撞，那那个球就掉出来，就害我们多掉了一分，结果九局下半我们也无力回天，所以最后我们就是一分差输掉了比赛。但是呢，在外野手接球这个部分啊，其实中外野是有绝对的就是接球权的，如果今天中外野手有喊声，中外野有说就是 I got it I got it 的话，基本上就是都给中外野手接，但是这个情况仅限于就是在 gap 的时候，假如说今天在左中外野的 gap 那个中间两个人正中间的地方，那就是以中外野为主。但是如果那个球是打到左外野，然后左外野手已经就定位很久，然后他也喊声了，那基本上还是给左外野接，所以这个需要一点点的默契。如果中外野手发现自己就是跑了很长一段距离了，然后呢那个球又很浅，基本上是左外野手就是正常站位，根本不需要移动就可以接到的球的话，他就要直接让掉，然后让左外野手去处理这颗球。所以那个 play 其实算是我们中外野手的一个失误啦。然后呢，我觉得在 Double A 发生这种低级失误，然后输球是各位教练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总教练多少还是有点在意。然后我们这个礼拜的第一天，就在客场的第一天，我们每一个系列战的第一场都会做一个 advance meeting， 就是稍微讲一下对手的一些就是情收报告等等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总教练就有出来为他上个礼拜生气的行为道歉。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我遇过非常好的总教练，敢做敢当，然后又有责任感，然后所以我真的算是非常非常欣赏他了。那昨天就是我们赛后的时候，因为12点半嘛，然后又有开了一个就是迷你的会议，稍微赛后检讨一下，也就是台湾选手常讲的那种修够啦，就是我们修够稍微检讨一下。那内野守备教练有提到一个观点，然后我觉得蛮认同的，就是他说一场比赛其实有27个出局数嘛，你必须从一开始就全神贯注。好，你不要想着说我在比赛中慢慢去感受这个比赛的 flow 啊，慢慢去感受自己的状况啊，一个打席一个打席再去调整，然后这个是完全来不及的。就是如果你是照着这种想法去打球的话，我们每一场比赛都会输球，是一点都不意外。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说那这样子不是就会很容易造成 mental fatigue 吗？没错，就是你有可能会心理上面很累，因为你一场比赛你要专注个两三个小时。但是呢，这个就是上大联盟前必须学习的事情嘛。 大联盟的那个 mental fatigue 的情况是更严重的，因为你一个礼拜可能休息不到一天，有时候可能要连打个十几场，现在就是训练你心智就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让我想到我前老板跟我讲过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有时间等你进步啊，大家都是因为你的实力或是你展现出来的样子应该要把你分配到哪里，所以呢你现在才会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今天认为说你今天在 2A 好，我才刚上来，我可以好好的学习，我应该去好好体验这边的棒球，那这是完全来不及的。是因为你的实力展现出来，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把你放在 AA， 而不是你在 AA 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进步。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那你如果问我在这一波连败里面感受最深的点是什么，我觉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就是你绝对不能害怕那些东西，因为你一害怕它反而越会发生。光是我们在旁边看比赛，在大告里面看比赛，我们自己心里面想的都很负面的。怎么说，就是今天如果我们领先一分，我们都会想说哈，一分够吗？等一下会不会被逆转？或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平手，就会感觉说哈，他们等一下会不会打再见安打，我们心里面都会有这种想法不自觉的跑出来，你知道吗？那就不用讲球员了，球员在场上他接到球，我们已经输成这样的，接到球下一步可能就想说哈，我现在传出去会不会失误，你一想你就一定会失误。然后你如果想说哈，我等下会不会打不到他的直球，他直球看起来好快哦，你一想你就一定打不到。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波连败里面感受最深的，就是棒球员的心智真的要很强大，即便是我们这种在旁边看的观众偶尔心里面都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何况是那些在场上的球员。所以真的是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 respect。 OK， 好，那这礼拜差不多就聊到这边咯，希望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呢，我们连败已经终止了，不然每次输球那个休息室的气氛真的很难受。 OK， 我是哈根，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